你好呀，欢迎回到小人物播客，我是阿乐。那第一次尝试做视频版的播客，也跟今天的嘉宾有点关系，他是目前在荷兰做模特儿的林毅。他来荷兰留学工作已经五年了，辗转加入了一家神仙公司，早上10点上班，晚上5点下班，每年有31天的年假，也就是说一年只需要工作9个多月，并且还能拿15个月的薪水，听得我羡慕不已。但最近得知他突然裸辞了，决定全职当一个模特，我很好奇是什么让他做了这样的决定，然后又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哪些方面的变化。
对，从零开始，现在算是
起步了。
对对，走出了两步吧，算是我觉得。一个是最近走了第一次 runway， 走了第一次秀，在 Amsterdam Fashion Week， 阿姆斯特丹时装周。第二步是刚刚2天前吧，得到了一个好消息。一个德国的 agency 要和我签约，签一个2年的约。对，然后就签了 agency 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和工作。因为他们可能就是会有对接很多客户。这样的话我的曝光度，我的机会也会比我自己去找会更有说服力，然后有更多的 possibility。
签公司的话，像他们是他们找摄影师的，就不需要你自己去找摄影师，是这样吗？
对，一般如果签了 agency 之后，就是我只要保持我的状态，然后我只要去 on site， 其他的比如说化妆，造型，摄影，就都是客户或者是 agency 会安排。
那还挺好的，就是相当于你可以更 focus 在你自己的身材上，就不需要关心，
对对对，
你专注在一件事情上会更高效一些。
对对对，这个也就是 agency 他们会收一定的费用嘛。比如在我的合同上，现在就是每次他们会收20%。
那还可以啊。
对，用作booking 和 service fee。对，但是这样的话也是省了我很多时间。
对对。
去找客户，去对接客户，去聊一些东西。
签了公司之后，对于你来说好处就是你可以更高效的专注在你自己。其实我觉得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你从事这一行算是比较晚的。
对对，我入行算是作为一个模特的话，其实我入行算是很晚的。我今年我刚刚29岁生日过嘛，上个月29岁生日，所以就等于我其实是去年年底算是28岁的时候才真正开始接触这个行业，都不是说做模特哈，才真正开始接触。相比于那些比较成功的模特或者是一些常规的，他们很早16岁18岁就开始走第一场秀，所以我已经晚了10年，算是差不多。
对，其实我在想这一天这个模特这个路，就从外人来看越晚的话其实可塑性会没有10年前更好，那你会不会觉得说现在进军这个行业会有点太晚了呢？
刚开始做模特的那几个月吧，我其实是很焦虑的，我一直是很焦虑的。首先年龄焦虑是非常大的一部分。我还记得当时我在跟一个 agency 聊的时候，也是喝咖啡嘛，就算是第一次 intake，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，其实在这个行业模特男模哈，男模在26岁之后开始基本是不可能的，他真的用这个词叫 impossible。对，当时我心里面其实是两个想法在纠缠，在 struggling。第一个就是确实失去了大家所公认的可能最好的那段时间，但是已经没有办法弥补了，我没有办法说回到22岁回到21岁去再说哎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，但是会这个焦虑会一直在。然后第二个想法就是almost impossible， 他用的 words almost， 所以我就想说，那既然 almost impossible， 为什么我不可能是那个 possible 的人？为什么我不可能是那个例外？所以我这个人还蛮喜欢挑战和不寻常路吧。哎，当时我觉得，那我就偏不服，我就偏不信。你说 almost impossible， 那我就要试一试看一看，看看我在这一行能不能混到一口饭吃。所以我觉得是这种两种感情的夹杂。对对对，我没有把自己就是完全给否定。
就是顺着这个路程啊，那你是怎么想到说要进军这个行业？不可能说你突然有一天突发奇想就是要做模特吧，还是有什么样的契机你走出了这一步？
是，我觉得这个可以分两部分讲嘛。
嗯嗯，
首先先讲我自己的算是人生规划吧。
对，之前的经历。
对，算是规划。
嗯，
因为我其实从很小的时候、
嗯、
也不记得多小了，但是可能在青春期的时候吧，就有这个模特的梦想。因为我从小我是一个很欣赏美，并且去喜欢去创造、去探索、去发现不同的美，对美的定义呀、啊，让自己去变得更好，我是很 enjoy 这个过程的。然后我觉得这些模特在 T 台上、在镜头前、在杂志封面上、在大广告牌上，真的就非常的在发光，他们真的在发光。你看到他们的精神状态、他们的表情、他们的肢体、他们的体态，会觉得非常的优雅、非常的美。我一直是很欣赏的。包括我记得从我在读书的时候，包括到后面开始慢慢工作，经常有的时候比如说早上通勤啊，只要是有一段直的路，只要是有一段直的路，我在走的时候都会想象说我在走 runway
T 台，
对，都在走 T 台，然后我就会把耳机里的音乐放成那种节奏比较鲜明、鼓点比较就咚咚咚咚，会把我的那个步伐，也会跟着这个节奏就会走，然后就想象自己在 runway 上，就一直是有这一个梦想，然后之前我对我自己的身材其实不是特别自信，我从小就不是一个特别瘦的人，对，在大众意义上我就算是一个比较我想小胖子吧。去年一直到去年的三月份吧，你像我现在是1.85米，然后我最重的时候可能是86公斤，对，我其实一直不太满意我的身材，所以为什么我会非常的 insecure， 就是说哎，要开始做模特的话我会比较不敢去尝试吧。然后去年分手了之后呢，也没有立马想到做模特哦，也没有立马想做模特，只是觉得我要改变我的身材，因为我一直觉得我自己的理想型的身材和我的现实是有很大的 gap， 是有很大的差距的，然后决定要改变。直到今年4-5月份，我才觉得就通过一年的时间坚持健身，每天去每天去，我也不会量自己的体重，我觉得没有意义，就是那句话吧，但行好事莫问前程
啊，
就是这样。我觉得我先不图什么回报，我一定要怎么样，我只是在做我自己认定的事情，然后真正去开始想说尝试做模特呢，是在去年圣诞节左右的时候，之前我在研究生的一个同学叫佩君，她是一个中国女生，我看到在 Instagram 上，我看到她在意大利有了她的第一次 test shot， 就是在试镜嘛，算是试镜，对，应该也是拍杂志之类的，哎，我看到以后我说真的很好看，真的她的整个人的状态和在上学的时候也完全不一样了，真的就是level up 了，还好几个级别，我就想说也是两个想法了，第一个是真的为他感到高兴，就是他也找到了他自己喜欢做的事业，然后第二个 mindset 就是跟之前那个差不多，就不服输的那种，我说哎，那既然他可以为什么我不可以，就是既然你 always 有你一直有一个这样的 dream， 你一直有这样的想法和 passion 热情，那就去试啊，就是去追求，去靠近。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想说哎，那我一定也要试一试，看一下我可不可以做这一行，对，这个是模特的真正一个 click inspire， 其实是通过这个同学的 Instagram，也很鼓舞人，真的是很鼓舞人
就因为我是在想说可能对于你来说，你认识他研究生时代的他到现在他成为模特的他，你发现这个转变的过程，一个是你想要，一个是哎，跨度竟然这么大，激发了你说啊，我也有。但如果我想，我为什么不这样做？
对，而且他也给我提供了一种可能性，就是我一看到这个是可能的 ，it's possible。就是当你看到别人，因为我其实一直在心里面，我会有一个想法，就是大家其实都是同一个物种嘛，都是人类，没有说谁天生或者怎么样就比别人一定会多很多 talent， 一定会多很多不可能完成的事情，其实我觉得既然大家都 起跑线差不多，生活环境状态差不多，因为以前是同学嘛，
嗯，
我就会觉得那真的只要你努力，只要你去往那个方向靠拢，
嗯，
你一定可以达到一定的境界，达到一定的高度，
嗯，
对，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也是希望所有人都能够了解到，当你去仰视别人，当你真正去尝试去羡慕别人的生活的话，
嗯，
你也完全可以，
嗯，
你只要努力，只要你向那个方向前进，你也是一样的，大家都是一样的，
嗯，
对，没有什么谁是做一定可以做到，谁是一定做不到的，
嗯，
你花的时间，你付出的努力，最后都会变成你所期待的结果，转化成你以后和现在的生活。
咱们刚刚有很多人走过去啊，就是大家的目光都会投射在你身上的时候，其实你是确实是很享受这样的目光，以及你知道在人群中就是大家会对你投来的这样的目光，你是欣赏还是？
其实今天早上我有在想这个事情哈，我觉得可能从我从小的时候青春期，包括一直可能到去年之前吧，我都不算是一个非常出挑的人，就是我觉得我的整个外貌啊，可能身高还不错了，在亚洲人中我觉得身高还算是一个比较出挑的点，但整体来说都不算是一个特别出挑的人，所以其实我并没有一直很受到很多关注或者是注目这个样子，对，但其实我也有感到一些变化，从今年开始在积极的护肤，身材变好之后，在健身房里面，包括有时候在街上，因为我现在也会积极探索自己的 style， 有的时候会穿的可能比较不那么普通吧，可能就不是白 T 加一个纯色裤子这样的，所以我觉得我的穿着啊，包括可能我的体态也有了很大的改善，对，整个我的整个人就觉得诶挺起来了，所以确实我会觉得开始变得会受到多一些关注，我个人是很享受这个过程的，不一定非得是说一定要大家觉得我多么的优秀，或者我比别人多么 fashion 或者怎么样，但是我是觉得我很享受这个大家对我的肯定的过程，或者有的时候可能是好奇，比如可能我戴了一些耳饰啊 accessory 啊珠宝啊，或者是我穿了一件比较有设计感的衣服，哎，真的会有人问说哎，你这个在哪里买的啊，包括上周也是我见了一个模特朋友，我们去喝咖啡，我穿了一件白色的，然后中间这块是镂空的，可以露出的我一部分胸肌，比较性感吧 let's say 然后那个咖啡店的店员在我结账的时候就说啊、oh, you look so cute today， 哎，我真的会觉得很开心，就是 made my day 那种感觉，对对对，还比较享受 so far 还比较享受这个过程，
我觉得很好，哎，以前可能是追求美，现在可能是希望说啊，自己就是一个美的代言，美的代表，追求这样的理想，然后会用这样的要求去塑造自己的身材啊，不仅仅是从身材上啊，然后对，就是整体的人的气质就会让人想要多看一眼，及时间在他身上雕琢出来的这种形状，我觉得就是你付出的努力就是别人好像真的可以感受到，
对，而且我自己的品味，我自己的眼光其实也在这一年变了很多，变了很大，对，我之前可能比较喜欢那种就是偏浮夸一点的风格，需要很多的点缀，但是就像刚才我刚到的时候，像我们刚才也聊了说，其实简约也可以很大气，也可以很高级，而且我现在可能会更注意到比如一个人的体态，一个人的表达方式高不高级，对，其实有一句话我觉得也可以分享给，就是有一句话叫收放自如，sorry， 收放自如既是
广东人啊
广东人，收放自如既是优雅，对，可能有的时候你会刻意的去说哎，我的手要这样放，我要这样，这样才是优雅，其实不是的，其实你骨子里透出来的那种自信，那种随意就已经很优雅了，所以我觉得现在可能我大部分就是放慢节奏去享受这个过程，去真正的就是放松自己的精神，你的状态已经不一样，而且自信，对对，我觉得其实自信非常重要，一个人自不自信从他的眼神，从他说话的方式 完全可以看出来。
哎，所以你觉得模特这条路是有给你让你变得更自信吗？
Definitely。
嗯，从哪一些方面？它是怎么样？就心态上啊，还是说身体上，还是说这种双向内在外在？
我觉得做模特首先在自信之前，我迈出了很大的一步，就是接纳自己。接纳自己，因为我觉得我之前可能是一个理想型完美主义者，就是我的想法和我的一些期许都是很高很完美的，但是呢无论是对我自己和对他人，这个和 reality 和现实都是一个 gap 的，没有人当然很少一部分人他们真的是很优秀很优秀，我之前可能不太接受我自己其实就是一个普通人，因为我其实我们周围大部分人，你我们路过的所有的路人，包括在后面买咖啡的人，大家都是素人，都是普通人，没有人是完美的。然后我之前呢可能就会焦虑的点也是，哎呀我有很多不完美的点，我不愿意去接受它，然后所以我会用很多时间来化妆，来 cover 掉我的一些瑕疵， P 图啊，拉长我的体型，就用很多这些外在的东西来弥补我的 gap。在开始做模特之后，我会发现 ，no one buys this shit， 并不是所有人对都会相信哦。你在社交媒体上 po 出来的你在精致化妆和修图5个小时之后的你，就是真的你。其实不是的，大家现在在镜头中看到的我，没有化妆，纯素颜，然后是视频，没有太多的后期制作嘛，这个才是真实的我，你眼中的我。我的痘印也好啊，我的黑眼圈也好啊，它就是真实存在的，这个就是一个很正常的皮肤状态，不要有很多的焦虑，不要有身材焦虑，不要有容貌焦虑，首先接纳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过程，你只有接纳自己你才会真正的爱自己，要不然你就是会对自己一直很苛刻，很否定自己，这样的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精神状态。接纳自己之后呢，去寻找自己可以改进的点，比如说你如果真的觉得自己的皮肤不是特别好，那你要去护肤啊，你要从根源解决
这
个问题啊。
对，这个是可以改变的。
对，不要说去 P 图啊，可以 P 图啦，但不要依赖于 P 图和化妆，要从根源改变。不满意自己的身材去健身啊，体态去调整，去做拉伸，去做正骨，怎么怎么样，一定要从根源解决问题。然后你才会发现一点一点变好，皮肤变好了，身材变好了，你自然而然看到自己的今天比昨天好，你就会变得更自信，而且一定要发现自己的闪光点，不要和白人去比眼睛的大小，不要去和黑人比身材的比例，黑人的腿都很长，黑人模特身材比例真的都很好，他们肌肉线条也很好，然后也不要去和其他亚洲模特比谁的头发更多一点啊，谁的睫毛更长一点啊，一定要接纳自己并且自信，这些就都是我觉得一步一步变自信的点。对，
哇哦，
不要去比较，你有你自己的人生轨迹，你有你自己已经决定好了的人生规划方向，你能做的就是把自己变得更好，而不是来成为一个不是你的别人。
哦，王尔德有一句话就是做你自己，因为别人都有人做了。
对对对，就是这个样子的。其实在模特行业也是这样的，你一直在想说，哎，我要变成什么什么样的人我才会得到更多的机会，其实不是的。在真正开始这种行业之后，你会发现你有时候觉得啊，我是不是不够好，我是不是不值得，但真正客户 book 你了之后，你会发现他欣赏的就是现在这样的你，你的长相，你的身材，你的状态就是他想要的，你就是要自信，就是有人会花钱看你的脸，有人花钱看你走路，这一切都是 possible 的。
不管你是怎么样的，总有人喜欢你，总有人也不喜欢你。
对，
所以要更多的关注说喜欢我的那部分，因为模特人实在是太多了，是吧？
太多太多了。我之前做模特之前一个模特朋友也没有，但开始做了之后，每次 casting 啊，或者是在一些社交媒体上啊，会认识很多新的朋友，才发现真的很多人在做模特，真的是各种类型的都有，不同肤色，不同年龄，不同的状态，范围非常的广。也会分，比如说传统意义上的模特，高瘦，然后好看的脸，但也有很多很独特的脸， 他也是有他的目标客户群体，他也可以接到很多工作。
还是在于说接纳自己，放大自己的优势，去找到为自己买单的那一部分人就好了。至于不喜欢的那些人，就真的不在我们的范围内了。
是的，是的，这样你的精神压力和精神负担也会小很多。当你在不同的比较和 chasing 追寻那些不是你自己的时候，真的很痛苦，真的真的非常痛苦。
有什么经历吗？
我觉得可能我之前几年前一直在化妆的时候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点我可以讲。我真的以前不太喜欢我的单眼皮，我现在算也不算是纯单眼皮，内双吧，就是小扇形双眼皮，对。但之前我会很渴望欧美大平行，我真的有点 addicted。所以每次化妆的时候我都会贴那个假双眼皮贴。然后你知道就是很多双眼皮贴做的不是特别的服帖，有会翘起来，或者是有一个很白很白的印儿，就是你闭眼睛和睁眼睛的时候很明显。哦，当时就是这个双眼皮真的让我非常的 frustrated， 就是每次化妆的时候这个双眼皮贴我就会弄很久，然后化完妆出门之后我就经常会拿着手机照，我说哎，我的双眼皮贴是不是有点出来了或者怎么样。但是后面我在遇到一个摄影师的时候，我们在拍一些照片嘛，他就无意中说了一句，他说哦，你的那个眼睛很有特色，你的单眼皮很有特色。然后后面我也慢慢接受，会看一些很多比如说韩国模特啊，很多中国的超模啊，比如像金大川，他就是单眼皮。对，我会发现哎，其实单眼皮也是我的 signature， 就是我作为一个亚洲人，我为什么想长得像白人一样呢？为什么要有欧式大平行呢？我的五官就是比较和谐的长成这个样子，作为一个亚洲人，那就是 natural， 就比较自然。那如果我一定要硬加一些其他特别违和的元素在我脸上，可能反而不会说特别的协调。
感谢林毅坦诚的分享，那因为各种原因嘛，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，也谢谢在听节目的你，希望你呢也跟我一样喜欢这期内容，有什么想法和感悟，欢迎留言分享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